我们这一段的题目呢叫做祝福而非苦读，祝福而非苦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心里面的怨气在这个世界上面啊，不管是从我们的家庭来的，有的男生呢，我们就出去上班，就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很多很多公司里面的这些不平就压在我们的身上。有的时候呢，带着这些不平回到家里面呢，我们的太太们呢还要再加一顿啊，因为我们的脸色就已经不好了，所以呢太太没有好脸色，两个人就开始再加上一顿啊。因此呢，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伤啊，或者是这些负面的情绪就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慢慢慢慢的会有苦，会有毒出来哈。所以苦毒，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可能会碰到的东西。我们今天就要来谈，到底苦毒怎么办？苦毒遇见这个时候，我们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我就记得我有一个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一个有一次我们刚开学的时候，有一个新的老师，他是教公民与道德的。那个老师呢，他就讲一个很好的故事。他就说有一个人，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爸爸呢很不负责任，因为他有外遇，因此呢他就回到他们的家呢，就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呢就不理他们了，然后就走了，就这样不顾他们的家。因此呢他在外面有新的家庭。到之后呢，他慢慢到了风烛残年以后，他的妻子什么也离开他了，最后呢是一个孤单的老头子。这个时候呢他生病了，他住医院。后来呢这个儿子呢听到了这个事情，然后呢儿子就要做一个决定，说他要不要去照顾这个老头子，因为呢他伤害了这个家庭，而且伤害的非常的重。他不理他的爸爸，不理他的这个妈，这个他的太太，也不理这个孩子，所以都不理。那让大家呢，最后他就说，大家写一个报告，下个礼拜回来交。然后呢，如果是你，你要怎么面对这个老头子？好，那我们那时候年轻气盛，我们每一个人就开始写了，我们都要写功，这是一篇功课要交。然后我们就写了，那我记得我就写了，我就说，大致上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原谅这个老头子，不要理他，罪有应得，生病呢，早死早好啊，这样不负责任的人，不要理他。这就是我当时的答案，就是这样。结果呢，回来以后呢，我那时候是好像是什么什么学业股长还是什么长啊，反正收东西就是我在收，大家作业拿来，我大概翻一下，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我说很稳，这个答案很好。结果呢，这个老师就开始讲了，他就说呢，他说这个孩子呢就是我啊，就是我，我呢还要去看我的爸爸，还要去医院照顾他啊。然后呢他就后来也是拿了那碟，我不知道他怎么改那一碟哈，但是他就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他们居然可以用一个爱心，用一个包容，用一个饶恕来对待伤害他的人。所以这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很深的一个学习。哇，原来我们不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很多很多的受伤或者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我们不见得要被这件事情所缠住，以至于把我们整个人就拉在一个负面的一个情绪里面，以至于我们失了我们的平安，也失去了我们的健康。因为这些东西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也影响到我们的情绪，都会影响到。所以呢，这有两方面的分享。一个就是说，这种伤害对我们个人的一些伤害，来自我们的家庭，来自我们的工作，或者来自我们的朋友，甚至教会各方面的一些伤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遇见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特别是在这种有比较的这种时候，我们怎么来看待一个不公平？当你被别人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你怎么办？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来想的一些事情。所以呢，我们要面对这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只有一个答案啊，只有一个答案是饶恕。答案是饶恕。好，饶恕呢是一个解决所有问题、所有的苦、所有的恨意好的一个答案，就是饶恕。而我们要做到饶恕呢，真正做到最高的一个极致的一个表现呢，就是要为我们对头、为我们伤害我们的人呢，你要为他祝福。你要为他祝福。我记得我们去年也是，好，我们到了大陆的时候，就有一个女医生来跟我讲，她说什么？她说我整天就被我的先生打。我后来才发现说，我们到了这个在国内的时候呢，很多乡下那些动手动脚的还是真多。这个是一个医生，这个女医生呢是还蛮有地位的人呢，但是她还被她的先生打。她说有的时候打到地上打昏过去，丈夫就走了，然后她醒过来。但是她跟我讲，她说孙牧师，我跟你讲一件事，我坚持不跟他离婚。 我就抓着他的手，我说姊妹，我要好好的祝福你，因为你护卫了这个家，多少人要来毁坏这个家，仇敌魔鬼就是来毁坏你们的家，但是你在那边中流砥柱，你紧紧的抓住，我要好好的来为你祷告，我要来祝福你。所以他愿意来饶恕他的这位伤害他的丈夫。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饶恕，而且呢，我就跟他说，你现在不止饶恕他，我说你要再进一步，你要为你的先生祝福祷告，你要为你的先生天天祝福，愿意神的爱神的智慧天天的加在你的丈夫的身上，让他成为一个柔顺温柔谦卑的人。你要好好的为你的丈夫，不只是饶恕他，你要为他祷告，天天为他祷告，祷告30天，答应我祷告30天回来看他有没有改变。后来我们就离开了大陆，我在那边我们只待了几天，没有30天，但是呢，我们今年暑假会回去，我盼望呢，也许可以碰到那个医生，我再问问他30天之后 what happened。 我相信会有很美的故事在这个当中。所以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为逼迫我们的人祝福。你会觉得很奇怪，逼迫我们的人，我不是应该打回去吗？人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正确的，这是公义。但是呢，当我们的神说了，他说什么？我们要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因为当我们为他祝福的时候，神就开始工作了。因为我们是一个受苦的人，这个时候呢，当我们愿意祝福的时候，神他的公义就彰显了，他自己的手就下来了。因此，他会在这两兆之间做一个出路，所以他会帮我们解决我们心里面的那些愁苦，而且呢，他会来改变那些伤害我们的对头。所以饶恕呢，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饶恕？我们可以很快的来看一下。我们说饶恕呢，知道饶恕是什么之前呢，我们先来看饶恕不是什么。好，饶恕呢，不是否认自己受过伤害。我们不要阿 Q 精神说，哦，我没有受过伤，我假装没有，假装忘记了，我就饶恕他了。不是这样，因为那对我们自己的情绪，对我们自己的记忆是不诚实的，永远还在。饶恕，你没有办法真的饶恕他，因为你想要把他忘记，但是你忘不掉。等到事情回来了，他又会触动你的心，你恨意又会起来。所以呢，你不要否认，饶恕不是否认，而且呢，也不是纵容对方犯罪，或者纵容对方加在你身上的一些伤害。或者呢，更不是便宜对方，或者好像我饶恕他了，那对啊，他就太便宜他了吧？这样怎么可以？有一个老先生他说了，他在病痛的时候，病重的时候啊，他在那边，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他在病床上，他说：“哦，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跟他绝交，到今天呢，我还是放不下，那快死了。”他说，他就请他的儿子去把那个朋友叫来，他说：“我要跟他和好啊，免得有遗憾。”结果呢，他就去。把他儿子就去，那个朋友来了，他们两个人呢、他也很高兴，那个朋友他是跟他和好，两个人就握着手啊，哇，老泪恨流啊，然后呢就哎呀对不起啊，那讲好了，然后呢两个人都很高兴，然后呢后来他就要回去了啊，那朋友回去，那朋友刚要出那个门的时候，这个老伯伯啊，他就手已经没有力气了，抬起头来再挥他一下，叫他等一下，他后面就补了一句，他说如果我的病好起来的话，今天讲的不算，让你占便宜了，我吃亏了，这怎么行呢？我就让你记恨一辈子，我那个不算啊，这是饶恕什么？不是自己吃亏，对方占便宜，不是这样。而且呢，饶恕不在乎对方有没有道过歉，因为饶恕是我们被伤害的人的一个主动，我们愿意去饶恕他，跟他有没有来道过歉没有关系。如果跟对方道歉有关的话呢，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上呢，已经没有太多人可以饶恕了，因为大部分的人不会跟你道歉啊。你记住这句话，如果有人跟你道歉呢，你要赞美神，你要很感恩，因为不这种事已经不多了哈、教会里面可能还多一些，在外面已经看不到了哈、所以呢，如果人家得罪了我们，我们就饶恕他们，是不关于他道不跟我们道歉，这是我的决定，跟他没有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还有呢，道歉不是一个感觉或一个情绪，哦，我觉得我要道歉，我要饶恕，或我的有一个情绪，我今天可以饶恕他，不是这样。因为这些事情呢，不是情绪，是什么？是决定，是意志。所以当我们要饶恕一个人被伤害的时候，人家来跟我们不管人家有没有来，我们就定义说我要饶恕他。虽然说我很不喜欢饶恕他，我真的很不喜欢要饶恕他，但是我决定我要去饶恕他。因为当我决定以后，我的感觉后面才会出来。但是我如果要凭着感觉走，要跟着感觉走的话呢，我永远没有办法饶恕他。因此呢，饶恕不是感觉。那饶恕是什么呢？ 饶恕就是说很简单两个字，就是什么？算了哈，算了。我们中国字呢很有意思，你说算了，然后呢也可以说不算了，都可以哈。算了，不算了，都可以哈。我们中国人很有意思啊，反正就是呢，算了哈，这段事情就过去了。我放弃跟你追究责任的这个权利，放弃了，就不再跟你追究了。这就是叫做饶恕。为什么呢？因为神先饶恕了我们，我们有很多很多得罪这个神的地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不完全，但是天父上帝他愿意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就饶恕，我们就愿意饶恕这些伤害我们的人。再来呢，这个饶恕别人呢是对我们自己大有益处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不饶恕人的时候呢，我们会被见到第二次的伤害。人家呢伤害我们是第一次，第二次呢是我们自己的那个不饶恕的心呢继续的来磨我们，吞吃我们，来咬食我们心灵里面的那个灵魂，受到很大很大的不平安。因为呢我们没有办法饶恕别人，那个东西就一直抓着我们，一直记恨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南方的，在美国一个南方的一个女孩子做见证，她说什么？她说我生在一个家庭，我比我的弟弟优秀太多了，我功课又比他好，又比他聪明，什么都比他好，动作比他快，但是呢我的爸爸就是重男轻女，所以呢他就喜欢把这个弟弟呢就送到最好的私立学校，花很多的钱把他送出去，然后呢这个是女孩子啊，这个姐姐嘛就随便送一个公立学校随便念念得了。就是这样，他从小就是这样重男轻女环境上长大，他非常的觉得受伤不公平，每次都觉得自己是家里多余的那一个，都是好处什么焦点都在弟弟的身上，他都没有，所以心里从小长大就充满了苦。于是他去找他的心理医生，到一个地步他受不了了，他去找他的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说你觉得你爸爸对你这样很不公平对不对？他说对，不公平。结果心理医生跟他讲说，我告诉你一件世界上更不公平的事。他说是什么？他说因为呢这个事情本来在你年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是呢你让这件事情到今天还来扒的你，你还活在过去的仇恨当中，这个事情对你太不公平了。他恍然大悟，是以前是父亲伤害我，现在是我自己伤害我自己，因为我不 let go， 因此呢很多的仇，很多的恨，很多的苦，我继续的压在心里面，一想到我心情就很差，一想到我就觉得抓住我，甚至好像有很多的人甚至他有身心症，因为这个仇恨的关系，他开始肚子莫名的肚子痛，有时候莫名的头痛，有时候莫名的背痛，去看医生找不到原因，到最后呢常常这个就是说你看不，这我们都没有办法向你下结论，因此呢你去找心理科，你去找精神医师，我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很多很多的心理医生跟我们分享，他们看到的都是有背痛有什么痛，然后来找他们，然后呢一问都是不能饶恕人，都是因为不能饶恕人，所以他们就很简单。如果呢就发现有莫名的疼痛的时候呢，第一件问你有没有不饶恕任何的人？有的话呢，你赶快做个了断，要不呢这个痛不会离开你的，你必须要面对这个事情，不然这个叫做第二次的伤害，二度伤害，把我们弄得很惨。因此我们要学会饶恕。为什么？你要保护我们自己，我们要学习保护自己。还有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呢摆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来怜悯对方，怜悯对方，让对方呢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呢能够 let go， 我们不需要一直抓住对方。好，我们最后呢也要留空间给上帝，好，让他呢把一个咒诅，一个伤害变成一个祝福。因为当我们去愿意祝福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些伤害，这些所受的苦都会变神，都会被神把它变成祝福，还原到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家孩子很多哈，我的老四跟老五现在两个人常常会斗在一起，因为家里面只有两个男生，除了我以外，他们两个男生会跟他们打的只有两个，他们老四跟老五打，然后那个老五呢通常老幺嘛就是很厉害啊，所以呢那个老四呢老实啊，那是常常被打或者被欺负啊什么的。那每次来欺负我就告诉他说，你要来找我，你不要还手，你一还手你就错了，他就懂了，每次来找我。那我就觉得说，如果他来找我的话呢，我一定要把老五好好的骂一顿，修理一顿，然后呢把老四好好的抱一抱。这就是我们做父亲的心，对不对？因为我们不希望他们两个这样打来打去，所以我们的天父看我们是一样的。如果谁跟我们过不去的时候呢，我们有两种选择，一个就是把他打回去，然后呢我们心里很痛快，另外一个呢我们向神来哭了啊，来祷告，跟神祷告，然后呢神就像我刚做爸爸的心一样的，然后会怎么样，把什么老五怎样 打一顿，然后把老师怎样安慰一下，给他一个冰淇淋吃，对不对？啊 ，Good job， 你没有还手，好，好，好，好儿子，这就是我们天父的心。所以呢，不需要跟人计较，我们要学习饶恕，而且呢，我们要祝福他，要祝福他，留空间给上帝，让他去做美丽的事情，来祝福啊，赐下那个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需要去计较。那我们怎么饶恕呢？我们第一件事情呢，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要去面对，我们不要说把它就埋在挖个洞把它埋起来，好像没事了。没有，这些事情呢，不会过去的，因为一直在我们的脑子里。只要这个人再出现，马上我们掉进那个仇恨的情绪里面。因此呢，我们就要回来面对这个情绪。是的，我受伤，我很痛苦，很诚实的跟神祷告，我很痛苦，上帝，我很难过。这个人这样子伤害我，这个人这样对我，不理我，或者是给我很多很多情绪上的一些伤害 ，emotional 的一些 abuse， 我很生气，我很痛苦。我们要跟神承认。第二件事情呢，但是呢，承认以后呢，我们继续跟神讲说，对不起，上帝，因为我没有办法把它 let go， 所以呢，造成二度的伤害，造成呢一个平台给撒旦站在这平台上来吞吃我的灵魂。让我没有好日子过，因为你应许我的是一个平安的生命，但是我今天没有，因为呢，我筑了一个平台，让所有的仇恨在我的平台上居住，以至于我没有平安。所以我们跟神祷告，你帮助我。第三个呢，我们就宣告说，我不能饶恕，凭我的感情，凭我的感觉，凭我的情绪，我没有办法饶恕，但是我愿意决定，从我的意志里面，我愿意决定，我今天要饶恕他。我不要跟他再计较了，我愿意从意志上面，我先就要下这个决定，我要饶恕他。当我们下了这个决定以后呢，后面的感觉就来了，慢慢的，神就把那个，当我们这样愿意的时候，神就会做很特别的事情，他会把我们那个爱，把里面那个爱就会带出来，把里面那种包容的心，他就会带出来，因为我们做了这个决定，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很真实的做这个决定，神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愁苦里面能够出来。从那个恨里面能够出来，而是突然之间对伤害我们的人有一个怜悯的心，觉得他也好可怜，因为他在神面前，他在人面前，很多也是他是一个受伤的人，很多人加在他身上许许多多的苦，今天他是一个破碎的人，因此他在我的身上也做了很多伤害的事情，但是他是一个破碎的人，他是一个破碎的人。我们去参加一些营会的时候，我有一次就跟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家庭，就住在一个房间里面。我们晚上我们就在聊天，他就说他就是接待一个寄养的家庭，就是接待一个孩子哈，一个大概八岁十岁的孩子到他们家里面，然后当做他们的寄养家庭，就很有爱心，想要来帮助他们，就是受过苦的一些孩子，想把他们扶上正路啊，都是受过 abuse 的。结果他发现他们来的时候呢，哇，那个真难教，真难管啊，然后呢，把他们家的孩子呢都弄到不知道怎么带了哈，所以就很大的一个困难。但是呢，他们就分享说，这些孩子的，我们就是一个爱来爱他，我们就是很多的，所以呢，我们了解，因为他们到处被人家丢弃，然后呢，很多的寄养家庭呢受不了他们这样，又把他们赶走了。因此呢，他们有二度伤害、三度伤害、四度伤害，一直这样子一个家庭一个家庭送，没有人接纳他们，所以那个家庭就说：“到了我们呢，我们就决定我们要好好的带他们，我们要决定，因此呢，饶恕他们，因为知道这些孩子都是受过伤的，而且很重的伤，一个一个家庭都抛弃他们，所以这就是在了解伤害我们的人，他也是一个受伤的人，我们的怜悯心就出来。”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就为他们祝福，就为他们祷告。这就是我们怎么样胜过苦毒，胜过仇恨，就是饶恕。而饶恕最高最高的表现就是为他们祝福。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怎么样来面对人生的不公平。我们请小朋友来分享这一部分好吗？
我们听完那个孙牧师的信息哈，我就是在想说，请问在座的各位，请你觉得你心中有苦毒的，请举手。哦，没有关系，请放下，不多哈。因为我自己也一直是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我从来不会有什么苦毒的。但是呢，这个苦毒呢，其实而且这个字也蛮拗口的，好像是不像是中文哈，是从 bitterness 的英文翻过来。但是呢，我后来才慢慢的了解。 其实呢，苦读是一个非常隐藏的情绪，很多时候都是不自觉的。所以我想再请问在座的各位啊，就是说有生过气的请举手。哦，很好，生气有理的请举手。还记得你为什么生气的请举手。哦，很好，很多人都忘记了哈，感谢神给我们一个不太好的记性哈，我们可以把那个生气的事情都忘记。我们常常会生气但是呢，这个是其实很多人都会生气，这个情绪是很自然的哦。那个球，特别在球场上，我们看到很多人，不管是 football、basketball， 就是篮球、足球，甚至小朋友踢的足球，都很多父母都会因为胜败呢，都大家都会很情绪很激动哈。连小 baby 这么可爱的 baby 他都会生气，所以生气本身是我们人的一个自然的情绪。但在圣经里头他提醒我们说，我们生气不可以到日落，为什么？因为免得我们犯罪，因为神不希望我们犯罪。那另外还有一个隐藏的情绪常常会变成一个苦毒，就是一个 envy， 就是一个嫉妒的心。在圣经里头在埃及记里头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以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和他一切所有的。但是这个也是我们人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自己的午餐也不错，可是看到别人的好像更好吃。然后呢，连这个猫都觉得说，为什么你的那个垫子就那么的舒服，我的这是一个小小的盘子，好像说为什么它长得比我高，然后高的人又觉得说，为什么我这么高，为什么不能够像那个很娇小玲珑的人一样呢？那个就是我们总觉得呢，别人是比我们好，或者是说我们就是少了别人那么一点点，我有七样好，可是我想要那第八样。那这个更可怜的就是说，当我们觉得父母在我们身上也有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世界上实在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有人爱我，有人不爱我？为什么我们要小心我们有没有这种不平的心？不平的心是很自然的，但是呢，我们要小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害怕说有人失了神的恩，而且怕这个毒根生出来扰乱我们，叫我们能够沾染污秽。那在这几年，大家可能都晓得，就说从2008年这个整个的那个经济的衰退，所以很多人就是特别是很多的先生在这次的经济衰退里头都失了工作。在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心里真的都很辛苦，尤其在拿到这个所谓的 pink slip 的时候，就是说被退职的时候，就觉得心中不光是不平，就很气。那但是留职的人，他们难道很高兴吗？是很高兴，同时但是也很气，因为十个人的事情呢，现在变成五个人来做，或者是甚至三个人来做，好像就是从早到晚做不完的事情。但是我有苦可以跟我的老板说，我不要做这么多事情吗？不敢讲，因为我还是需要一个工作，所以总是在心里就有一个很不平的心。但是呢，我们需要来面对这些隐藏的情绪，因为刚开始一个杂草没有什么关系，看起来无所谓，但是如果我们都不去把它拔出来的话呢，我们整个的草坪就都通通变成是杂草了。而且就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会没有出路，就好像这个狗本来看看东西蛮好看的，但是就夹在这个甲板之中，或者是这个在埃及，就是不是埃及，在这个北极冰河的这个船就陷在这个冰河之中。更严重的，就像刚刚很多人我们的孙牧师还有建华弟兄也都提到的，我们没有处理的一个情绪变成是从一个什么呢？这个紫色是一个刚开始刚发芽的，这个不是发芽哦，刚开始出来的一个癌细胞，是非常小的。如果我们在早期就发现这个癌细胞，马上就把它开刀截除的话，我们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继续的让它隐藏在里面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发出来的癌症，就越来越难处理。所以我们一定要来面对这个问题。刚刚孙牧师也教导我们说，如何来面对这个饶恕。当我们选择饶恕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得到安慰，而且我们就可以得到释放。但是我心里真的觉得有一点， 我们生气，我们有不平之心，都是很自然的。但是要饶恕，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刚刚建华弟兄跟牧师也都告诉我们有一个方法，就是基督耶稣的十字架的爱。世界上是非常的不公平但是呢，神的爱是公平的，他爱你，他也爱我。基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你死，他也为我死，他是公平的。所以当我们能够接受基督耶稣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才能够真正的从心里头去饶恕人，才能够进一步的去祝福那个人。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会像满园的花朵，会更加的丰盛。那我现在有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说我自己一直以为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我是生来乐观，因为我爸爸也是这样子的人。一直到大概两年前呢，我弟弟从台湾出差回来，然后我大姐跟他说呢，因为找到一本日记找到你的一本以前的日记呢，那我就叫弟弟帮你带回来。那然后呢，我弟弟带给我的时候不是这样子而已，外面包装的好漂亮，好像一个礼物。我说我姐姐干什么了？一本日记干嘛包的这么漂亮哦？这个后来我就拿出来看这个30年的日记，30年前的一个日记。第一篇第一页我的日记，他就说大概是我的神经质太严重，受不了弟弟那种态度，而且爸爸妈妈说什么要修理弟弟，结果还是舍不得。这到底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他们那么宠他呢？就是不会处罚爸爸唯一的儿子，真的是这样子吗？这就是刚刚孙牧师讲的那个南方女孩。可是其实我父亲他是在上海受教育的，他是一个非常疼女儿的人。我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我们只差一岁。问题不是出在我的父母，问题是出在我们周围的人。因为在台湾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男生很重要，所以到了过年的时候，小时候呢，大家都还给大家每一个人都有红包，越来越大，红包不给女生，只给男生。我说什么道理我说我们女生有什么不好？所以我从整篇日记从头到尾，我自己看了一下，大概3年的日记，每一天都在哭，每一天都在说人这个不好，说人那个不好。但是我是在高中的时候信主的，然后信主之后呢，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一直到我上大学之后，然后我弟弟有一次在他在我大一的时候，他自己高三的时候，他就进了那时候我参加的教会，在台北，在台北的一个教会。然后他听的我是邀请他去听我们圣诞节的献诗。第一天他来了以后，我说你觉得我们唱的怎么样？不怎么样，实在没什么好的反正那个我就说那好吧，我说那没关系了，那就谢谢你来了。结果第二天晚上，怎么这个人又来了我弟弟又来了。就他那天的时候，他就在那天决志信主了。那我也很，我就觉得说，神很伟大，神很奇怪。但之后呢，在几年之后，他在教会做了一个见证。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信主的原因就是他看到在他姐姐的身上有一个改变。那个改变就是说，他不像以前因为他以前最会笑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三姐就是一哭二闹还要三上吊，因为虽然我没有三上吊，就是好像每天就是哭不完的样子。但是在我信主之后呢，他发现在我的生活中有一个改变，就是我会笑了，我有很多的平安，我有很多的喜乐，所以他很羡慕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所以他也愿意到教会来。那我也很感谢神，因为在他已经现在虽然说他比我晚信主，但是他跑在我前面，现在他也在一个教会里头有很多的服事，而且我跟我弟妹的关系我们都非常的好，我们常常就互相的帮忙。那我就是感谢神，因为我们在特别是在家庭的人际关系里头，尤其是我们中国人里头不管是婆媳或者是就是我们跟夫妻之间，或者是说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中国人就像昨天那个 Debbie 也跟我们分享，我们都是有四维八德，我们都很懂得要兄友弟恭，我们都表面上我们都不会说什么，但是唯有真正当我们安静下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求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真正的内心是怎么样的。 在另外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这个礼拜，因为为了在想说这个见证，我本来没有想到做这个见证，但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三十几年的朋友，但是大概在五年前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好像就没有联络了，然后也没有，就是好像真的是很奇怪哦，我们都是住在 Cupertino West San Jose 这个 area， 那就可以哎奇怪，五年我就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然后在这个礼拜里头呢，神就再一次的提醒我，其实以前有好几次我都很想写信问他，就是说我是不是有哪里得罪了你哦，可是一直我就觉得说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得罪过他，那但是这个礼拜呢，我总算就是在礼拜三的时候，我就静下来，我就坐下来，我就写了一封信，我就写给这位我多年的朋友，我就说即使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得罪过你，但是我心里大概有知道那么一点，我就把那个可能性说出来，我说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我求你可以在神的恩典里头来原谅我，然后我也祝福他的家里，但是当我这样子讲的时候，我并不期待，就如果我真的有得罪他的时候，我并不期待说他一定会原谅我，但是只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就像我一样，我自以为我是非常乐观的人，但是我不是，只是我的记性不好，我过去三年的日记就是没有一天是快乐的，那我感谢神，真的是在认识神之后呢，所有的不平所有的不平之心，所有的好像觉得不够的地方，因为神就用他自己来填满了，所以我就非常的感谢神，也很希望今天在我们在这边，不管是已经信主的或是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就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他自己呢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隐藏的地方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就是说我对一个，不管是对我的先生，不管是对我的姐姐，我的弟弟或是我的妹妹，或许我有一些隐藏的，就是说苦读，或许我忘记了，但是呢只要每一次我们吵架的时候，所有以前的账就全部出来，是不是因为那样子就是表示说我们心里并没有从内心里头真正的去原谅他，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也请大家低头，我们开始来回想，求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看见自己如果有任何一些隐藏的负面的情绪，我们求神就在这个时候来光照我们，如果我们有也光求神光照我们，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不小心得罪过人的，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勇气，也给我们力量当我们聚会完之后呢，我们也下一个星期我们有个机会能够找一个方式可以向他去求他的原谅，求他的饶恕。这个世界的确是很不公平，但是呢在圣经里头，神一再一再地告诉我们，我们头上的每一根头发他都数过了，我们每一个人流的眼泪他都用皮囊装起来，在我们未成型的体质的时候，我们在母腹里头神都已经认识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所以这个世界不公平，但是神是公平的，他的爱是非常公平的，他爱你，他爱我，特别是基督耶稣的爱更是公平的，他舍命的爱，他是为你死，他是为我死，他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可以帮助我们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能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一无挂虑，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有丰盛的生命，有喜乐与平安。请我们继续在低头思想的时候，我们将时间交给圣牧师，我们有一些指头会发出来，请大家呢你思想到了你就把它写下来，
好，我们那个音乐可以继续放好。那我们会发一些那个单子哈。我们待会儿呢，我们拿到以后呢，你就可以默默的来思想，有什么东西你觉得你还没有过去，你心里还过不去的啊，或者是有人伤害过你，你从你的小时候开始想起，你的家庭、你的父母亲、你的兄弟姊妹啊，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同学有没有伤害过你？到今天你想起来，你还是觉得很不舒服的，把它写下来。啊，或者是你长大以后在婚姻里面，你的配偶，甚至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岳家，或者你的婆家有什么话语上面，或者对你有什么伤害，你都把它写下来。写了以后呢，这些东西我们会请你带着哈。这一张东西呢，全世界只有你看得到，啊，你自己把它写在你那个单子上。然后呢，待会你到前面来的时候呢，你就拿着那张单子，不要给任何人看，啊，然后呢，我们服侍的弟兄姐妹会为你祷告，祷告完以后，你当场把它撕得碎碎的，啊，撕到碎，人家都认不出来。我们最后全部会把它丢到垃圾桶，啊，没有人会看得到。我会负责把它放到垃圾桶里面，丢到外面的 dumpster， 没有人会看到。神知道，神会帮助我们来饶恕他，也让我们愿意这样写的时候就。代表我们一个决定，我们愿意把这一切的伤害或者一切的恨意、一切的苦就交给耶稣，让他来帮我们承受那一切，要让他的医治也可以临到我们。好，大家可以再慢慢写哈。请服侍的弟兄姐妹可以到前面来。我们就要有一个信心，当我们写下去的时候，就代表我们的决定。虽然说我情绪上面可能没有办法完全饶恕，但是我愿意把这个权柄交给神，让神帮我来 take care。情绪的部分交给神。如果你都你如果真的想不起来的话，也请你带一张上来，白色的也可以，我们为你祝福。那我们请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上来
you.